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但其实我们在信主以前都是基督的敌人。就像我本来是伊斯兰教背景的回民，但是主耶稣爱我们，引导我们认识他，相信他，才有今天我们有盼望的人生。感谢主。我们在开始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永活的真神，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了。不是我们爱你，而是你爱我们。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永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圣灵光照我们，叫一切相信耶稣的都跟他一同活过来。这是神向我们所施极丰富的恩典。今天愿我们借着使徒保罗归主的故事，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像保罗一样回转心意，不但接受基督为主，也殷勤地服侍主。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讲扫罗归主。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在接受主耶稣之前的名字。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使徒行传28章从第13章开始，除了第15章讲的是耶路撒冷会议，一直到28章，一共15章都是讲保罗的事工。新约圣经将近一半书信，13卷都确定是保罗的作品。保罗英文名叫炮，所以在西方世界有多少人叫炮啊？不计其数。保罗不但是一个对基督教影响巨大的信徒，也是一个对人类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而保罗归信耶稣的故事在使徒行传里出现了3次。第一次是作者路加的记载，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段经文。还有2次是通过保罗自己的嘴讲的，分别是在使徒行传的22章和26章。由此可见，保罗归主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神要通过他生命的转变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在学习当中分外留意的。在学习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学过的内容。首先我请问大家，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是哪一节呀？
1章8节。
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讲的话，这是神对福音施工的计划，也是福音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前面8章我们学到了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下，大大地充满了主的门徒们，众人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教会不断发展，因此遭到了犹太宗教领袖的记恨，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并且把教会领袖斯提凡用石头打死。很多基督徒在重压之下逃亡到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但是也因此把福音带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上一次我们讲到有一位叫传福音的腓力，首先在撒玛利亚带领大批人信主，然后又在犹太的边界地区带了一个外邦人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受洗。就像主耶稣讲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了犹太地区，又到了撒玛利亚，那么下一步就是要传到地极，也就是传到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当中。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主要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华人能够认识耶稣，保罗这样的宣教士功不可没。保罗是神贵重的器皿， 但他在不信的时候却是大力迫害基督徒的人。那个时候他还叫扫罗。其实到了《使徒行传》13章的第9节才提到扫罗又叫保罗，然后才用保罗来称呼他。所以在今天的学习里，我们还是用扫罗来称呼他。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的9章1到31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脉络却很清晰。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分为4个部分。第一，在耶路撒冷扫罗信主以前的情况。第二，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遇见耶稣。第三，在大马士革扫罗为主做见证。第四，在耶路撒冷扫罗为主做见证。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在耶路撒冷扫罗信主以前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9章1到2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7章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当时他亲眼看见了斯提凡遇害。不仅如此，做假见证陷害斯提凡的人为了方便向斯提凡拿石头扔过去，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了扫罗的脚前。在斯提凡咽气的时候，扫罗也很高兴。那以后扫罗挨家挨户冲进了基督徒的家里面，把信的人无论男女都拉出来关进监狱，严厉镇压基督徒和教会。现在虽然很多基督徒已经逃离了耶路撒冷，但是扫罗对他们的迫害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他向他们口吐恶言，甚至以死亡相威胁。不仅如此，他还要赶尽杀绝，即使有些人跑到了大马士革，他要全力追捕，甚至抓住以后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审判。大马士革属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距离耶路撒冷大约218公里，步行的话需要6天时间才能走到。那是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吸引了不少犹太人在那里定居。据估计那里有30-40个犹太会堂，这可能是扫罗把目标对准了大马士革的原因。在扫罗的眼里，耶稣的门徒就像是传染病，无论到哪里都会使祸害不断蔓延。扫罗欲将他们根除，因此他就求犹太公会的掌权者大祭司批准他从大马士革引渡逃犯的计划。扫罗是法利赛人，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两人分属不同的犹太派别，犹太教的派别。本来两派人矛盾重重，互相情种，但是现在为了共同利益，为了共同的目标，都要迫害基督徒，开始积极的合作。扫罗现在无疑是教会的头号敌人。接下来第二部分，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我们再读9章3到9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一切准备妥当，扫罗就向大马士革进发了。 可能他还带着随从跟他同行。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突然有光从天上发出，四面照着他。在扫罗第二次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补充到，当时是中午时分，忽然有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他。如果当时是晚上黑暗的时候，说明照着他的光可能是从灯笼火把来的，但中午的时候，那这光呢，只能是从天上射下来的，这是神的光。首先，圣经提到神显现的特质就是有光发出，比如说在旧约诗篇60篇第一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其次，神所具有的特质就是光。约翰一书1:5-7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在启示录4:1-3形容坐在天上宝座上的父神时，也用众多宝石的华丽来形容他的荣耀，是光芒万丈，耀眼生辉的。这次扫罗遇见的光四面照着他，这句直译是四面照射围绕着他，也就是说他被天上的强光牢牢地包围着控制着。这样的描述在圣经当中只此一处，神的光四面围绕着他。扫罗在其他的分享里也谈到了这次经历对他的意义，在加拉太书1:11-15，他说这是一个基督向他的启示，是耶稣将自己神性的荣耀彰显在他的眼前，使他无可逃避，而不得不面见他所抵挡的真神。在使徒行传26:19，他形容这一经历是从天上来的异象，自己永不会违背。也就是借着这一次的经历，他知道了主耶稣所托付给他一生的任务和使命。被突如其来的强光包围着的扫罗扑倒在地，这会让我们想到其他一些神的仆人，比如以西结、以赛亚、使徒约翰，他们见到神或者天使时所做出相同的那种反应。扫罗扑倒，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惊惧产生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也因为神大光本身所具有的大能降服了自以为有能力的扫罗，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无能。这时候他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也就是说，扫罗被强光包围并不是一个偶然碰巧发生的事情，的确是有人找到他头上来了。为什么？因为他逼迫人家。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某个人被重复呼唤并不少见，比如说亚伯拉罕将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当他举刀要挥下砍死以撒的时候，天使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摩西观看燃烧的荆棘的时候，神在荆棘当中呼唤他：“摩西，摩西。”当小撒母耳在圣殿里睡觉的时候，神喊他：“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扫罗熟读圣经，他不会不知道这些故事，因此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知道是神在冲自己显现，现在说话的就是神。于是他在极度惊恐中问道：“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回答道：“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严格说，扫罗这以前并没有见过主耶稣，因此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逼迫过耶稣，但是主曾指着一个孩子对门徒们讲：“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在另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耶稣说：“人怜悯照顾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人忽视这个最小弟兄的需要，就是忽视我的需要。因此逼迫信徒的就是逼迫耶稣。当然从教会观的角度看，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基督。扫罗一直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卫道士，他相信自己严守律法，为祖宗的信仰大发热心，制裁教会是讨神喜悦的。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都是错的，并且错得很厉害。耶稣就是真神。人坚持谬误死不悔改，常常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而不是错的。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做的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对的才会坚持做。箴言十二章十五节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愚妄人。我们之所以信主，是因为神光照我们，使我们成为了智慧人。所以我们相信基督完全是神的恩典。现在神的恩典临到了扫罗的头上，此时趴在地上的扫罗心里一定是既惊恐又懊悔，他害怕神惩罚他，要他的命，也悔恨自己的鲁莽和凶恶，将那么多基督徒受苦。他默默无声，不知道今天要迎来什么命运。只听耶稣继续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主的话既是命令也是鼓励，主命令他照着自己的吩咐去做。现在他知道谁是真神了，神也不会杀他。主同时也鼓励他，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继续走前面的路，不要灰心。你前面还有很多有意义的工作要做，我已经给你预备好了。扫罗所遇见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并不是他的幻觉，因为跟他同行的人看见了大光啊。第二次扫罗分享的时候讲到了这一点，也看到了扫罗的表现，并且听到了耶稣的声音。这说明主耶稣的声音不小，不是窃窃私语。跟扫罗同行的人可以为扫罗做见证，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神迹。这些人可能是扫罗的随从，也可能只是跟他顺路的客人客旅。不过他们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们不知所措，可能目瞪口呆，也吓得不轻。听了耶稣的话，扫罗从地上起来，却发现视力发生了问题，他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了。扫罗失明了，这是刚才主耶稣强光照射的结果。扫罗心里一定是又惊骇又惶恐，几分钟以前还那么强势的人，现在连正常走路都办不到了。他旁边的人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进了大马士革城。本来准备冲进基督徒家里抓人的人，现在却变成了瞎子，走路都需要别人领着。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也不是，骄傲的法利赛人骄傲全都被夺去了。在大马士革头三天的时间里，扫罗既不能看见也不吃喝，他进食。他进食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极度震撼极度震惊心情混乱的情况下的生理反应，在经历了巨大的冲击以后，他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所得到的启示，他需要先休息一下，静心整理自己的思路，平复情绪。另一方面，三天不吃不喝是犹太人的禁食行动。按照犹太人的教导，禁食与等候神的启示有关，禁食也跟悔改有关。无论如何，在这三天的禁食当中，扫罗经历了内在生命的改变。接着是扫罗在大马士革为主做见证。 我们一起来读九章十到十二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扫罗在大马士革的经历呢，可以分为两个小部分，一个是亚拿尼亚对扫罗的服事，就是我们要读的十到十九章的上半节。第二就是扫罗自己的服事，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一个小部分呢，就讲到了亚拿尼亚受到的启示。亚拿尼亚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保罗第二次分享信主经历的时候提到，他说按照律法是虔诚人，所以亚拿尼亚是一个犹太基督徒。主启示扫罗在大马士革会派人告诉他要做什么，后来现在神来启示亚拿尼亚去找扫罗，成就他的救恩计划。亚拿尼亚的确是一个追求认识神的虔诚人，主耶稣在异象中呼唤他的名字时，他就回应说：“主，我在这里。”亚拿尼亚已经做好准备了，随时为神所差遣，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意思说马上去做，不要迟延，然后告诉他去找一个人，他住在直接一个叫犹大的人家里。为什么叫直接呀？一个说法是，街本来指的是两座房子之间的通道，古代中东地区的街道啊都是弯曲迂回的，但是这条街却是很直的，因此叫直街。另一个说法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直这个字往往意味着道德正直啊，直是正直这个意思。无论如何，直街是大马士革一条出名的街道，一提起来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条街道在大马士革今天仍然存在，它是一条由东向西的道路，今天呢直接长 1.5 公里啊，也是叫长街。犹大虽然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名字，但是在直接那里应该一打听就能知道，他家也并不难找。在他家里住着一个叫扫罗的人，可能是他的朋友，亚拿尼亚要找的就是这个人。扫罗是一个大数人，当时大数是一座出名的城市，也是重要的希腊化城市，是基利加省的省会，它是一座商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当时有几十万人，并且城里的学术气氛浓厚，崇尚哲理。保罗在那里出生成长，所以耶稣的指示很清楚，到哪里找谁，并且主告诉亚拿尼亚扫罗正在祷告，很明显这指的就是他这三天的禁食祷告。之所以耶稣提到这一点，他是想告诉亚拿尼亚，第一，扫罗现在等着你去帮他，第二，他现在不会伤害你。接着主继续告诉亚拿尼亚，扫罗现在失明了，但他在祷告当中得到了异象，在异象中他看见了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进屋，按手在他身上，叫他看见了。主耶稣先把亚拿尼亚启示给失明的扫罗，使他在祷告中得到了异象，在异象中他看见了亚拿尼亚要医治他的眼睛，然后又把等待亚拿尼亚的扫罗启示给了亚拿尼亚，这是双重启示，先启示亚拿尼亚给扫罗，又启示扫罗给亚拿尼亚，两边都启示。主耶稣事先就知道谁会顺服他的旨意，以及用什么办法来成就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就是神。在扫罗身上将会发生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其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神也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需要留心体会，这是一个属灵人要学习必不可少的功课。 我们并不是没有经历神迹，神今天仍然在行神迹，但是神迹出现了，我们不觉得是神迹，我们意识不到神迹，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紧接着13到16节，我们继续来读。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当主耶稣的指示结束之后，亚拿尼亚却很犹豫，因为大数人扫罗恶名昭彰，他是教会的头号敌人。亚拿尼亚早就听说扫罗在耶路撒冷残酷地迫害基督徒了，他肯定听到不少从耶路撒冷逃到大马士革的信徒讲过扫罗的事儿。不仅如此，大马士革本地的信徒早就知道扫罗此行的用意，他带着祭司长授予的权柄要在这里抓捕基督徒，这些人已经准备好迎接逼迫了。亚拿尼亚心里充满了疑惑和惧怕，医治扫罗实在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那不是羊入虎口吗？面对信心动摇的亚拿尼亚，主耶稣回答很干脆：你只管去。主耶稣说你只管去，其实在原文里啊，只有一个字眼，你去，这是命令的语气。主告诉亚拿尼亚立即采取行动，不要延迟，不要疑惑，然后对他解释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也就是说扫罗是神拣选的工具，用来完成主的计划。什么计划呢？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扫罗一生要承担的使命。主接着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神的预定。扫罗是神重用的器皿，但也要为神受很多苦。从他后来的4次宣教旅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确受了很多苦。其实只要是属主的、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都必然要为主受苦。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教导众门徒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耶稣还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还没有因为为主做见证被捕过、坐过牢，但是被众人恨恶却一直都有。光明和黑暗本来就是不相容的。再往下我们继续读。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主的一番话驱散了亚拿尼亚心中的疑惑，也坚固了他的信心，于是他就去了。他来到直接找到了犹大家，进去按手在等待着的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亚拿尼亚相信主的话，扫罗现在是主内的弟兄了，不会害他。扫罗这个时候心里已经一些得到了莫大的安慰，神没有追究我逼迫他的罪行。亚拿尼亚告诉扫罗，在路上光照他的主耶稣差遣自己来医治他的失明，并且还要让他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让圣灵充满呢？还是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个是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我们再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圣灵充满以后，扫罗会大得能力，四处为主做见证。亚拿尼亚按手祷告结束，扫罗的眼睛就能看见了，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让我感觉好像神给他做了一个换角膜的手术。于是扫罗起来，亚拿尼亚给他施洗，他就结束了进食祷告，吃了饭，体力恢复了。下面我们看扫罗在大马士革经历的第二个小部分，他是如何为基督做见证的。我们一起来读，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通过亚拿尼亚的引荐，扫罗被大马士革的教会所接纳，他跟大家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团契交通，并且立即在那里呢各犹太会堂当中为主做见证，毫无保留地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听得传福音的人都惊讶不已，这人到这里来不是要捉拿基督徒吗？现在却竭力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关心扫罗生命的转变多过他所传的信息。扫罗并没有为同胞们的惊讶而停止工作，他反而靠着圣灵的能力引经据典地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让这些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惊慌失措。但随着扫罗在真理上论战的胜利，犹太人们对他越来越不满，视他为眼中钉，密谋要杀掉他。这是扫罗第一次遇到生命的危险，以后他将会遇到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他说自己冒死是屡次有的。扫罗的传道工作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但是因着他遇见了复活的主，并且被委以重任，即使天天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不放弃交托给他的使命。而信实的神一直都在保护着扫罗，使他总能知道那些杀害他的阴谋，可能有人给他通风报信。终于这些人恼羞成怒，昼夜守在城门那里，决心要除掉他。他们想扫罗无论如何总要通过城门出城进城吧，这样大马士革城就待不下去了。鉴于情势危急，教会的众信徒就在夜间带走了扫罗，趁人不备的时候用大筐从城墙把他坠了下去。扫罗出了城，避过了犹太人的耳目，逃走了。抓人的变成了逃犯，但这是因为福音的缘故，神必会纪念扫罗。扫罗归主的最后部分是他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读九章的27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扫罗提到他信主3年以后才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这证明他不是从圣城的基督教领袖领受使徒的职分，而是直接从基督那里领受的。在耶路撒冷，扫罗又遇到了同样不被信任的问题，这还是因为他以前迫害基督徒造成的，这一次是巴拿巴接待了他。我们在学习第四章的时候提到过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 为人善良，热心助人，慷慨，善于安慰，善于劝导，被称为劝慰子。巴拿巴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非常有名望的基督徒。巴拿巴引荐扫罗去见了使徒们，告诉他们他信主的故事，以及在大马士革服侍神的故事，这样扫罗才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接纳。接下来28-30节，我们看，继续读。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向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扫罗在耶路撒冷继续热心传道，不顾自己的安危，因此他再次遇见了跟在大马士革一样的挑战和危险。这一次信徒们送他离开，经过凯撒利亚返回了他的故乡大树。而加拉太书的1:18告诉我们，这次扫罗在耶路撒冷停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天。接下来9:31，我们一起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扫罗在主耶稣的启示下归主，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他的服事很有果效。但是圣灵的能力并不仅仅彰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圣灵的工作一直也没有停，很多基督徒都在热心地服侍神。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被建立，不断发展，教会中信徒的灵命和数量也都大有长进。教会已经为福音工作进一步拓展做好准备了。今天从扫罗归主的故事，我们能学到什么呢？首先，人能够归信基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一个人能够归信基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如果没有在大马士革路上的这段经历，如果没有耶稣的启示，扫罗不可能认识真神，他反而一直都是耶稣的敌人。扫罗没有能力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得到救恩。很多人把救恩看成是发自自己内心的追求，这是不对的。救恩是神的礼物，我们本不配得，是神主动寻找我们，又带领我们到他那里，无偿的赐给我们的。因此基督徒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大，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好，值得神对我们区别对待。每次当我想到自己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都由衷地感谢神。在国内的时候，我成长于回民家庭，也受到无神论环境的影响，不认识神，追求那些能带给自己短暂快乐和满足的东西，每天像行尸走肉一般的活着，内心空虚寂寞，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感谢神带领我来到加拿大，并听到福音启示我是个罪人，让我不但接受了基督，还蒙神拣选服侍他。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每一次我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16的时候，都深为感动。其实那说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说的也是我的经历。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16:3-8。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过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 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你既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相信很多信徒也有相同的感受，神不但主动寻找我们，还拯救那些最不可能得救的人，就像迫害信徒的扫罗，我自己其实也一样。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另一个重要的推论，在信主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断言任何人是没有希望的。无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异教徒，神都可能带领他们成为自己的儿女。就像提摩太前书扫罗讲的那样，一章十六节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因此我们应该热心地向不信的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与主同工，赢得灵魂。这是第一点，人能够归信基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今天扫罗归主的经历，第二点告诉我们，是我们应该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我们应该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扫罗能够信主得救，当然是神的工作，但神也使用基督徒来帮助扫罗，就像亚拿尼亚和巴拿巴。亚拿尼亚需要冒险找到扫罗，为他按手祷告，医治他，并带领他跟教会建立关系，使他在基督里不断成长。巴拿巴就更了不起，他可以说是在为绝境中的扫罗雪中送炭的人物。如果没有巴拿巴的引荐，扫罗怎么能被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们接纳呢？这岂不是断送了神要重用的基督工人的大好前途吗？神的国岂不是要蒙受莫大的损失吗？正是有认识切里马的伯勒，切里马才能驰骋于疆场之上。其实扫罗之所以能够成为扫罗，跟众多造就、鼓励、关心、爱护他的主内弟兄姐妹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斯提凡的殉道让他看到了什么叫舍己和忠心，亚拿尼亚的按手祷告让他感受到了爱心，巴拿巴的鼓励让他振作得安慰。这些基督徒的生命都对扫罗的信仰产生了永不磨灭的积极影响。因此在教会中，门徒训练跟福音外展是一样重要的。就像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所说的，我不求神使我带领一百个人信主，我求神赐我一百个能引人归主的人。唯有这样，福音工作才能倍增，福音才能传到地极。我们信耶稣不是单为了自己的好处，也要造就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第二点，我们应该成为鼓励别人的人。第三点，祷告是信主之人不可或缺的属灵经历。祷告是信主之人不可或缺的属灵经历。遇见了耶稣的扫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禁食祷告，并借此认罪悔改，寻求神的帮助。祷告是一个归信基督的人应该有的属灵经历，也是最具体的倚靠神的表现。为什么要祷告啊？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行，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骄傲的人不需要祷告，我靠着自己什么都能解决问题了，我为什么要祷告啊？扫罗是一个血气很重的人，他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手段要把基督徒赶尽杀绝，但当他成为了一个眼睛失明的残障人士，不能任意行动，就开始了祷告的操练。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扫罗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这位大能的主面前祈求，结果主就在异象中应允了他的祷告。 亚拿尼亚很快来帮助他，叫他重见光明，并得到圣灵的能力，恢复活力。因此一位神学家说，用在祷告上的时间绝非浪费，而是高利润的投资。如今的教会最缺乏的就是祷告，祷告就明白神的旨意，不祷告就不明白神的旨意，祷告就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这是基督教有史以来颠扑不灭的真理。愿我们都喜欢祷告，愿我们也都操练祷告。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不仅是他归信基督的经历，也是他蒙呼召成为外邦宣教士的经历。我们信主的经历对我们以后的信仰生活非常重要，让我们都追求认识主，也常常思想我们起初的信心，激励我们在天路历程上不断的奔跑，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对我们的拯救，你不但赐给我们生命，还让我们活得更丰盛。扫罗能够信主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扫罗的灵命能够成长成熟，离不开他那颗顺服的心，他愿意谦卑虚己向主认罪，寻求主的帮助。扫罗的灵命成长也离不开教会的帮助，正是众信徒的信心、爱心、关心，才让他在基督的身体里合一，并继续建立主的身体。圣经教导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我们都走出去，得人如得鱼，也留下来成为众人的榜样，带领人生命更新成长。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断为主做见证，成为万人的祝福。祈求祷告，奉恩主基督的名，阿门。